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在神的家里，我们一块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啊。请问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最后一排听见我的声音吗？听到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麦克风有一点技术上的一点点的问题哈。但是在家里的上网的人都可以听得到哈。好，我们感恩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刚才你们已经听过这一段经文，可能你马上发现，哎，我以前都听过好多次有关于这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在这个水面上来行走啊。尤其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在划船，忽然之间有风暴了，他们应付不了。耶稣就在那个非常重要的关头，很重要的时候，他就显现了。他的出现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说这是一个神迹，是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其中的一个神迹。所以这个神迹的教导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有教导，到底我们的人生，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这么样的态度，如何来依靠主。但是我今天更进一步的盼望带领大家一块的来分享，来思考一下，做一个教会，当我们面临在这个世代的风浪，我们这个教会又该当如何了。如果说这一群门徒是坐在这一只船里头的时候，这就等于是一个教会里面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都在这个大海洋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着不同的风浪，如何我们来依靠主，如何借助我们来相信主耶稣的信心来带领我们来度过这一个愤怒的海洋，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还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就算是年长的时候，我们都玩过这个话剧哈，这个叫做一个不倒翁哈，就是说好像是一个玩具，一个好像是一个可能有时是一个杯子等等哈。它的可爱的地方就是这样，你推它，它倒不下去的；你打它，它还是会站起来的哈，很好玩的。它不单是好玩，其实它带给我们人生很多美好的道理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应该要坚强起来。不要因为一些风浪，不要因为一些困难，不要因为一些麻烦的事情叫我们灰心，叫我们失望。好像保罗说，人家要逼迫他，人家要来伤害他，但是保罗怎么说？使徒保罗说，我被击打，但是我还是活着，只靠着耶稣基督，他还能够站立起来。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人生或者教会的侍奉里头，我们都面对不同的风浪，几乎可以说每一年我们都有风浪，每一年我们都有困难，但是我们依靠着主可以站立得住，站稳在圣经的真理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它，来看它，来明白它，来应用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头。 讲到风浪，其实只有大概两种，一种就是自然里的风浪，就是自然界的里头的风浪，比如说刮大风的时候，海洋上的海浪就忽然之间很汹涌很厉害，这是自然的风浪。当然也有讲到地上有地震啊，火山的爆发等等，都是一些风浪啊，让我们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威力很强大，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小心。但是更重要，当我们讲到风浪的时候，讲到人生里头的风浪，作为一个人，我们生活在世上走过的每一天，其实我们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情，说有风浪来了如何面对，有风浪来了我们怎么来走过这一场的风浪，这是很重要的。风浪来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有勇敢的心，还要有智慧的心，要懂得怎么知道风浪从哪边来，我们怎么来避过它、避免它等等，我们都需要一点智慧。如果你看圣经，圣经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平凡的人生，他们在人生里头都有风浪，包括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包括这个后来的摩西，对不对？也包括后来的这个大卫，包括所有的这些神所使用的仆人，这些先知们，他们都有风浪。来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发现几个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风浪，但他们都懂得依靠着主耶稣来安然的度过。所以人生的风浪不是一些大人物才有的，人生的风浪是每一个人平凡的人生，包括着你，包括着你，也包括着我，我们都要面对这人生的风浪。但是我们如何来面对了，如何来处理了，如何来克服，这是人生的风浪。有人曾经讲说，我们航海就比喻人生的一个旅程是怎样的。在古代的时候，基本上如果人要出行的时候，除了就是在骑马在地上来行走之外，一般都是坐船，对不对？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有坐火车，也有高铁，也有飞机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但是古代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航海就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出行去旅行啊。但是他们也认定这就好比人生。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航海的时候，在航程的上面总是遇见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候，有些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啊，一片的安宁，很美好，很舒服，这是人生。但有些时候忽然之间气候在改变了，天气在改变了，大风刮过来了，就产生了波涛汹涌一样，叫我们很惧怕，很担心，很忧虑，这也是人生。所以在你的人生里头，我相信你们都经验过你的人生的航程的上面不同的情况。感谢神，神都保守了我们度过了每一段的人生的行情的当中，我们感谢神。教会也在这个世界的海洋的上面，我们自从耶稣基督创办的教会之后，直到路径这2000多年的当中，教会还是航行在这一片的大海洋上面。我们面对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浪、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需要有勇敢的心，要对神有依靠的心，来一块的来面对。所以这一篇经文，我们可以从这个更广大的、宽广的角度来理解、来明白这一段经文带给我们有这个时代的意义。风浪是在所难免的，大家都知道，你不能说哎呀没有风浪没有就好了，一切都一帆风顺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愿望哦。我们都愿望一帆风顺，但其实实在上是没有的，实在上是没有的。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既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何来面对忽然而来的风暴？这圣经里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这些门徒常常在加利利海这个范围里头，他们来坐船，或者他们要过船来从这一头去到另外的一面。在过程的当中，有些时候他们遇到了风暴，风暴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我刚才说，无论是我们的个人人生，或者是我们家庭，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教会，也是在所难免有风浪要临到我们。有风浪来了，我们 不要怕，问题是我们如何的来面对。就是在愤怒的海洋当中的一条船哈，这一个艺术品是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的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海上面，他们在船面对风浪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如果你看福音书，有不同的记载。今天看的马太福音第14章是其中的有一段，有关于他们面对风浪的时候他们的遭遇，还有在当中他们如何来经验到主耶稣，他们认识到主耶稣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主耶稣是谁，唯有在我们人生的风暴的当中才会真的体会得到，明白得到。在平凡的日子当中，我们没有这个很特别的感觉。当你人生面对很大的麻烦，很大的困难，很大的痛苦，好像大风大浪的时候一样的时候，你才体会到耶稣与你的关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在面对风浪的时候有两个反应，一般是这样，我们看门徒就知道。第一个反应就是凭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凭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去面对，好像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想到，哎，我有什么方法，我有什么知识，我有什么在这方面的很专长的能力来面对等等，或者用我的人脉关系啊，用我的如何来面对事情的这些风格啊等等。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大部分都是打鱼的，在加利利湖里头他们是走来走去的，他们打鱼的，面对着不同的气候其实都是很平凡的，很平常，对他们来说他们有能力来面对。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有好几次这些风浪来到的时候，他们这些蛮有经验的在海上来生活的这些门徒，他们却都惧怕，没有能力能够来控制这个情形。是的，无论你们多厉害，无论你多有能力多有经验，忽然之间在某一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完全控制不了这个情况，完全不能处理好这个事情。很简单，家里的事情通常是很难处理的。我们可以在办公厅里头，在我们的这个单位里头做事情都做得很利落，很有风度，做事情都人家都称赞我们。但回到家里，可能我觉得这没办法把我的能力表现出来，好像没办法控制好家里的情况。家里只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是我们却在这么小的一个单位的范围里头，我们都处理不好。凭着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好。第二个反应就是只懂得说一些埋怨的话，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控制不了的事情就是埋怨哦。哎呀，为什么你这样，为什么他这样，为什么这个环境这样，为什么这个教会是这样，为什么这教堂这么多问题等等，我们都发出这些埋怨的话。只是门徒有没有啊？都有的。他们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的道路上面总是埋怨。神差派了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了痛苦的埃及之地，他们还不满意，带领他们渡过了这个危险的红海，他们还不满意，走在旷野的道路上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埋怨神。他们埋怨摩西，埋怨神说，为什么你们把我带离开了埃及，在埃及地我们需要当奴隶，还有的吃还有的用，但是来到这个旷野之地什么都没有。他们都埋怨埋怨。门徒在海上也埋怨过他们的夫子，就是耶稣基督。当风浪来的时候他们应付不了，能力办不到的时候，他们就说，夫子耶稣啊，我们快要没命了，命都没有了，你还不顾我们吗？你还不顾我们吗？这就是我们的埋怨的话。神为什么不看顾我？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来让我平安的度过这些困难？或者是我们埋怨神，为什么给这些困难给我，叫我一帆风顺不好吗？给我一切都是平平凡凡来度过不就很好吗？让我每一天都在享受生活都不就好吗？为什么要我面对困难，面对事情？你知道我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健康哦，忽然间生病就要我们带来给我们很多麻烦，家里的事情也挺多的，只有一家人不多，一家人可能只有4个人和父母亲还有2个儿女，但是之间就产生很多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常常埋怨说，哎，为什么不给我一些听话的孩子啊？他们好好的听话就好了，让我们家里都很安安静静、平平落落就好吗？这神为什么不顾我们呢？放在教会里头，我们也一样。神为什么不顾我们教会？要我每个礼拜天回来，舒舒服服坐在这里来唱诗歌，来听讲道，来敬拜。之后我们一块就去喝茶，用午餐，这不就好吗？为什么我们之间却很多时候有很多事情我们要负担起来，要做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面对很多人事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很复杂的事情，纷纷扰扰的事情？神你不顾我们吗？所以第一，我们通常面对风浪的时候都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办法。第二，就是我们常常讲一些埋怨的话，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埋怨的话从来不是解决方法，解决困难的方法，反而越多的埋怨就越多的困难，越多的埋怨带来越多的痛苦。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知道一般人听别人讲话的时候，在三天之内就会把听回来的东西忘掉了90%到95%，好厉害哦！你想一想，是的，真的。如果问你三天之前你某某人跟你讲的话，你还记住吗？我们当牧师的就知道哦，礼拜天讲到哦，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来预备这个讲道哦，有些人用几个小时预备讲道，有的是用十几个小时，有人用20几个小时来预备讲道。讲道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在听啊，但吃午餐的时候人家都忘记了，哎，耶稣罗牧师刚才在讲什么，可能都忘记了。回到家里睡一个觉之后又忘记了很多，所以说三天之后忘记了，这是不奇怪的事情。三天就是今天礼拜天嘛，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你就忘记了90%，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求神帮助我们，人的话我们可以不用记住，但神的话、主的话，我们千万都要把它记下来，好好的来操练一下，把神的话放在心里头去。面对人生的风浪，我们首先要来做的就是要专心听主的话，专心听主的话。听是很重要的，如果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都强调我们要听听主的话，听神的话，把神的话听到心里头去，反复的来思想它、纪念它、默想它，这样神的话语、主的道就会藏在我们的心中，也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来面对人生里头的风浪了。当时耶稣在这一场风浪的当中，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说，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因为当时耶稣没有跟门徒坐在同一只船的上面，耶稣自己留在这个山上来祷告，但他从高处看见这些门徒在海中，他们在挣扎，面对这些人生的风浪，他们处理不好，耶稣就出来要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当我们听见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是当时的门徒，在当时怎么怎么危险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什么感受呢？我们一定感觉到很舒服，感觉到很受到安慰，感觉到妇人之间就可以把我们心里头的忧虑把它放下了，因为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我们可以放心。然后耶稣说，是我，是我，这个字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说我打电话给人，人家，但是哪一位是我，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定对认得我的声音，所以我不用告诉人家说我是某某人，我就说是我，人家就说哦，是你哦，等等。但耶稣讲这句话，犹太人领受过来就不一样，因为这一句话就等于好像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你是谁，耶和华神就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我是。如果在原文里头就是我是，就这么简单。自由拥有是后来我们加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因为这个我是，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并不是过去的，也并不是在将来的，而是包括在过去、在现在以及永永远远都是我是。那只有神 才有几个身份，只有几个资格来讲这样的话。所以当耶稣说是我，就包括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他是神的独生儿子，就唯有他能够带领我们度过人生的风浪。所以耶稣说不要怕，所以耶稣马上就对彼得说，因为彼得马上很高兴，哎呦耶稣你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哎呦 好特别哦，你不会沉下去吗？不会哦。那当时彼得就很出奇也很兴奋说，我也来了我也来了。耶稣就对彼得说你来吧，英语圣经翻译的很简单，那就一个字 come。 耶稣就对彼得说 come 你来，你来吧，这是个邀请，这也是一个个肯定，说你可以来的，不用怕，你可以来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盼望巴不得听见耶稣对你讲这样的一个字 come， 就是来到耶稣那里得到安慰，在你人生的风浪的当中得到安宁平静，得到能力。当你面临快要跟人家要生气了，要吵架了，要斗争起来的时候，但愿你听见耶稣的话，你要不要管这些人生的风浪 come， 你只要来到我这里就够了就好了。弟兄姐妹，你听见耶稣跟你这样的讲话吗？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他亲口也讲过这样的话，他亲自的说，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耶稣说你们都可以来。如果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人可以来，有重担的人，有愁苦的人，有烦扰的人，这些人，这样的人，你在风浪里头的人都可以到耶稣这里来，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然后我们来到耶稣那里，我们结果怎么样，你们就可以得安息。得是很重要的，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没有功效的，没有果效的，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就唯有当我们来到耶稣那里就有拿到最好的结果，我们得安息，那就平安和喜乐。在风浪里头最重要的是安息、平安、平静，但唯有在耶稣里，你的人生的风浪才可以停止的下来。还有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圣经也是这样说，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来寻求他的人。这里说什么人要到神的面前来，那就是一些寻求神的人。我盼望巴不得今天无论在这里的人，或者在家里的人，或者在网络上的人，你们都愿意来做一个寻求神的人，来寻求他，在你人生的风浪，你解决不了的麻烦的事情当中，你来寻求他吧。不要只单单靠着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也不要单单的用嘴巴来讲埋怨的话，因为埋怨是没用的，解决不了麻烦，更添了很多的混乱。求神帮助我们来寻求他，做一个教会，我们做一个寻求神的教会，不断的寻求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代的当中，我们这个教会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回应这个时代的风浪，寻求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带着信心，所以他说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相信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怀疑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享受到在神里头的平安，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所以你看到圣经里头来这一个字是很重要的，还有它都是讲到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如何的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都来到神的面前来。风浪里头有主的看顾，风浪总是觉得无尘的，总是打过来一个大风大浪，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叫我们很惧怕，好像要夺去我们的生命，夺去我们的平安，夺去我们的健康，夺去我们的一切。但是你知道吗，在风浪里头还有主的看顾。在这一个经文里头就发现，当门徒面临人生巨大的风浪，他们都惊怕起来的时候，耶稣就出现了，因为主要看顾在风浪里头的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教会总是面临有风浪的，包括可能我们在财务上的不足够，包括在我们有些时候人手上要做事情的人不够，而有些时候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有一些误会，有纷争，或者有些不能接纳，不能互相的来理解的时候，我们都面临这些很巨大的风浪。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来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看顾我们，让主来在我们人生的风浪里头，让他来安慰着我们。主必定会看顾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无论你的人生的风浪是如何的严重，请你相信，请你相信，主要来看顾你。当耶稣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的时候，放心这一个字的意思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放心并不是说这个风浪的危机不再存在了，不是的，而是说还是在风浪还在，但是虽然是风浪还在这里，但有主耶稣的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是这个意思。很多人跟你说放心不要怕，其实只是安慰你一下而已，其实稍微跟你讲一些好听一点的讲话而已，对不对？但没有果效的，因为他不能叫你放心。有些人说你越是叫我放心我越不放心，就是因为这是来自人的话语，但如来自耶稣就不一样了。他就告诉你说不错，风浪还在这里，你还要面对着是一场暴风雨，但是耶稣说有我在，所以你就不用害怕。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在我们教会当中，就算我们在风浪里头，在困难当中，我们还要惧怕吗？不用惧怕，反而我们要转向主耶稣，不要再看这一场的风浪，看一下主耶稣，来亲近一下主耶稣，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就不再一样了。还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头也讲过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这对我们说的，你们在我，这个我是耶稣，你们在耶稣里头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是对的，有风浪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得胜了这个世界的风浪，我们感谢主耶稣。所以这里耶稣又说可以放心，可以放心，这个可以放心是有道理的，道理是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所相信的一位耶稣是从死亡里头复活过来的，所以他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世界的权柄，胜过了世界的风浪，也胜过了这些一切的苦难。所以面临你人生的风浪，你自己的家庭面对的困难，或者我们整个教会一块来面对一些巨大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放心，一块的来依靠主耶稣来面对它。这个时候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情况是很危险的，很严重的，圣经说那时船在海中，这一只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这个不顺其实代表说一个逆风，这是不是顺着这个风来航行，如果顺着这个风来航行就没问题了，这风是从前面吹过来的，是逆风打击着我们，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不顺利。可能你发现很多时候为什么事情不顺利，因为有些东西阻挡着你，难阻在放在你的前面，让你不能往前走下去。你很想热心的来侍奉，但是好像只是困难在你的前面阻碍了你要热心来侍奉。可能人跟你不配合，人不赞同你的意见，或者是人不跟与你一块来同心来做这些事情，这就是说因风不顺，这都是逆风。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不一定是逆风，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人生不是永远站在一个最成功的好的位置上面，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成功，我们说我们处于下风，下风在下面的风，这没办法出头，没办法走出来。但是说我们侍奉也是一样，很有计划，很有负担，我很有热忱，但是好像我还是处在下风，为什么？这是一种人生的操练，侍奉里头的操练。我们被浪摇撼，摇撼这个字是很重要，就是说风浪很大， 把我们冲一直在冲击我们，要来伤害我们，要来破坏我们，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船在海中，刚才一开头不是说吗？人生就好像一只船在海上来走动，教会也是在这个世代的海洋的当中一直在走动，有些时候是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忽然之间波涛汹涌，很多困难，很多挑战临到我们。这个门徒这一场的经历，其实预备好他们将来当主复活升天之后，他们要带领教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当天所学的这个功课，在船在海中的功课是多么的重要。他面临后来的教会，面临很多的受到逼迫，受到打击，很多困难，但是他们都勇敢地继续传扬主的福音，做主的见证，来牧养教会，建立教会，都是因为这个海上的经验。你知道吗？神给你有海上的经验，神给我们在教会里头有这个陆海上的一些经验，其实岂不是有他的目的吗？要预备我们，要栽培我们，要造就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末后时代的这些风浪。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那就是马可福音第六章，但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下来。我就看到在47到48节里头在讲一件事情，当时是在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还在岸上，但是他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这是加强的形容，就是说他看见这些门徒，原来耶稣看见了我们在风浪当中，我们非常的彷徨，得不到帮助，心里头很烦扰，很悲哀，很难受，但是圣经说耶稣看见了，耶稣都看见了，所有的事情都看在耶稣的眼中，他都知道。千万不要说你不顾我们吗？其实耶稣没有不顾我们，耶稣他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从我们的人生里的每一天都看顾着我们，他看到我们人生里的有很多不顺利的时候，有很多苦难的时候，有很多悲哀的时候，耶稣他都知道。所以耶稣就出来走在门徒的当中，圣经怎么说？夜里四更天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是耶稣走在海上的事情。有人记载说这就是耶稣旅海这一件的事情，就记载在这件事。那四更天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就搞糊涂了。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图就知道，因为犹太人他们看时间的概念是这样的，他们是白天有12个小时，那晚上也有12个小时，但他把晚上的12个小时分为四更的4个时段，所以从第一更、第二更、第三更，那最后的第四更，这四更天就是快要天亮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大概每一段的时间是有3个小时。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一群门徒，他们真是很可怜了，他们刮船刮了一整个晚上，快要到天亮，天快要亮的时候还没有去到对岸的地方去，本来几个小时就到了，甚至忽然之间拉长了很多，因为困难来了，因为这是逆风来了，阻挡了他们，叫他们受苦。所以后来有些基督徒就发明了一个叫四更天的祷告，就是说因为耶稣在这个四更天里头，就在我们人生的风浪里头出现，所以当你面对人生最苦难的时候，要可能要提早一点起来做四更天的祷告，因为耶稣还在看着你的困难，还看到你的人生里头的灾难与风浪，他要来亲近你，他要对你说是我，你放心，不要害怕。这样的祷告，通常我们感受得到，很特别的感受到哪一种平安，得着力量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风浪。其实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十分在乎我们，他就在我们的附近，他就在我们几寸的当中，哎， 就是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与我们不是很遥远的，他就看着我们，他就马上就来到我们这里。当我们面对人生风浪的时候，他没有遗弃我们，没有不顾我们，他还是赶紧的、连环的来到我们这里。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有三节经文去告诉我们耶稣的行动，要注意到哦，耶稣的三个行动。耶稣在二十二节说，耶稣随即催着这门徒到船上去，去先划船到对面那边去，这第一个。第二一十七节是耶稣连忙的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你们在风浪当中不要怕，是我，连忙的来对他们说，因为耶稣很十分在乎也关注我们。第三件事情，第三十一节，当彼得信心不足够沉下到海里头去的时候，耶稣赶紧的伸出他的手来拉住彼得。所以三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的行动，还有耶稣的行动是马上做的，不延迟的，不会耽误我们的事情。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还有一件事情，这三个中文字在二十二、二十七、二三十一，耶稣的行动的这个态度，其实在原文里头是同一个字，在英语圣经都把它翻译成为 immediately， 这就是马上、立刻的意思。那就给我们看到耶稣的行动好快哦，耶稣不是慢慢来的，耶稣有些事情做事情很快哦，马上在你人生里头，他要参与在你人生的当中，马上就要影响着帮助你的人生。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耶稣不顾，不来看顾我了，耶稣忘记我了，没有的。耶稣不单只没有忘记你，还有他马上有行动，马上要在你人生里头改变你。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赶紧的来亲近主，赶紧的马上的连忙的来依靠祷告我们的主。风浪其实有什么作用呢？风浪是来考验着我们的信心，信心都是要面临考试哦。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你都知道，这些亚伯拉罕的信心，神也要考验他，对不对？很多人的信心都经过考验，经过考验的信心才是好的信心，经过考验的信心才是美丽的信心，很有作用的信心。信心风浪考验这些门徒的信心，今天的风浪也考验着教会的信心。教会在这个世代当中面对是大风大浪，面对这个世代，很多人都不相信主，不相信神，否定神，不否定了神的话语的权威和权柄等等，很多问题，很多信徒的灵命里头不长进，很多 信徒里头他们的灵性上不兴旺，不冷不热等等，都是在考验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耶稣对这个没有信心的彼得以及沉到水里头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来吧。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哦，彼得总是讲很多话的一个人，在门徒的当中最为讲话的一个人。神对做人就是这样，有些人是比较沉默， 不喜欢讲话，不多说话，有些人是神做他是给他多讲话，他是很喜欢讲话，很主动的来讲话。我们发现在神的家里教会里头都是一样，有人批评彼得说，哎呀，他太冲动了吧，或者有人彼得 批评他说，哎呀，你怎么冲动，要不顾后果，所以就批评他。结果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就沉到水里头去吗？就批评彼得。但我从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时在船上面也有别的门徒，对吗？他也看到主耶稣行走在水面上，他们也跟彼得一样面临一场人生的暴风，他们应付不了，但他们没知道这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你们可以放心，但是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唯有只有彼得一个有这样的反应。彼得认定，如果是主啊，如果是你，都让我也跟你一样走在水面上。他的意思是说，我要走到你哪里去，意思是说他要来亲近主，他不是说我喜欢去水上面，哎呀，行走好，很好玩啊，很高兴，不是，他的目的要走到耶稣那里去，这是重点所在。这风浪来到的时候，我们愿意走到哪里去了？ 很多人都愿意走到世界里头去，找世界里头找方法啊，找些资源啊，找别人的帮助啊等等。但是在风浪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更进一步的走到主耶稣那里去，来亲近主？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高台，也神是我们的安慰和遮盖，所以我们需要走到主那里去。还有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彼得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很有意向的人，很有冲劲的人。他不会停止于现在这个有限的情况里头，他看到了机会，他愿意把握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来为主做事情，走到主那里去。这是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一个提醒，我们是否太安定了，太安稳了，维持现状就维持现状是最好了，或者生活动势都不改变就最好了。但很多时候风浪来了，我们不得不改变，对不对？不得不应对这些事情。我们要像彼得一样，风浪来了，认识了主的人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放心走到耶稣那里去。当时别的门徒都没有这个回应，没有这个反应，唯有彼得是这样，因为他有眼光，他要在圣灵里的眼光，他看到了这是机会。弟兄姐妹，今天教会我们需要同心的来看到异象，就好像前一个礼拜我讲到说教会要走出去，同样的一个道理，不要停止在我们这个安息区，哦，这个地方很舒服，走出去，就好像彼得一样，从船里头爬出去，走在水面上，一直走到耶稣那里。这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的教会面临这些风浪时代的暴风，很多的困难的当中，我们愿意来走进主耶稣吗？还是我们自己躲藏起来就算了？我们是否愿意好像彼得一样，有这样的眼光，有意向，有看见，以及我们有所恰当的行动呢？于是乎彼得就下去走到耶稣那里去，他的行动是马上的，他立马就做，他就从船里头下去，他目的要走到耶稣那里去，这是他的人生的目标，耶稣是他追求侍奉一生的目标。但是他唯一的软弱就是在于起初他看见耶稣他就走到耶稣那里去，但后来慢慢慢慢他把他眼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他的眼睛就看见风浪很大，他就害怕。如果他一直把眼睛盯住在耶稣那里，他就不会害怕。但他把眼睛离开了主耶稣，看到哎呦水面很黑，很风很大，很害怕，于是就沉下去。害怕来了，叫我们往下沉。真的，当我们心里都有惧怕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沉下去了，信心就再没有了，就不兴旺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依靠着主，不要害怕，依靠着主我们才能够面对风浪。所以唯一他向主祷告，这就是彼得最成功的地方。他的反应很快，他马上呼求主，他祷告也很迅速的来到，他说主啊救我，就这么简单，主啊救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都不用很复复杂杂的，就很简单对主来求，把你的需要告诉主耶稣。这个时候的彼得最需要的唯一的需要就是耶稣来救他，他就这样的来呼求。耶稣的反应也是赶紧的，是马上的，不延迟的，不耽误彼得的生命。他马上伸出他的手来拉住他，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为什么这么疑惑呢？如果你一直相信我，你就走到我这里来，但你疑惑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跑掉了，那你就沉到水里头去。但是耶稣在批评这个彼得之前，请你注意，耶稣首先是救了他，伸手拉住他，然后才批评他，或者是责备他。你看到吗？其实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是别人，或者别人，彼得你沉在水里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因为你怀疑，因为你对我没有信任。哇，这个彼得在水里头在挣扎，快要死掉，耶稣 说你都是因为你小心啊，你没有信心啊等等。你耶稣不是这样的人，耶稣不是一个无情的人，耶稣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和那困难所在，他首先解决了我们的困难，然后通过这件事情来教导我们，通过这一个失败来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以及我们能够悔改，不要再做一个小心的人，不要再做一个疑惑的人。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里头，圣经说不要凭，只要凭着信心来求，只要凭着信心来求，一点不疑惑，不要疑惑。为什么？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那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就讲得很简单，就告诉我们门徒这件事情是因为信心不够，他们就产生了疑惑，疑惑的人他们就被风吹动翻腾，不得安息。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弟兄姐妹，教会我们要同心，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呼求，来仰望，来祈求。面对教会在这个时代的风浪，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应付不了。面对这个世界，很多人都拜偶像了，不相信神了，爱世界了，爱财务了，爱罪恶等等的事情，我们靠着自己应付不了。我们要同心来祷告，求神兴旺他的教会，以及教会复兴起来，我们就影响这个时代，带领人来归向我们的主。风浪促进了我们生命的成长，彼得的生命就成长了，门徒的生命也成长了。我讲一件事情，是在美国有一个职业的冲浪的一个运动员，他在13岁的时候就在这个夏威夷的冲浪的时候被一只鲨鱼咬断了他的左边的手背，颈子、肩膀都咬掉了，都断了。从此之后他只有一只手，不是两只手，一只手。但是他照顾了3个小孩子的成长，单凭着一只手他做了这件事情，他大有信心，然后他也不放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他康复之后 只用一只手还是参与就是冲浪的活动，还参与很多很多的比赛，很成功，很多人都佩服他，请他去到处去演讲啊，访问他，要他写文章啊等等，这一件事情。风浪没有阻止了这个人停止他所喜欢做的事情，风浪带来给他的伤害也没有拦阻了他来照顾他家里的小孩子，他还要凭着信心、勇气、眼光来度过他剩下的人生。他今年才30多岁，但是他敢于面对这些一切，求主帮助我们。风浪来了，不错，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惧怕，甚至于有些时候也带给我们有伤害，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就停止在这个地步，反而让风浪来带领我们生命要成长，不断的往前来进步，来侍奉我们的主。所以这群门徒当耶稣带领彼得回到船上的时候，风浪就停止了，马上停止下来，这一群人就往耶稣来下拜，他要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说明了他们在信仰上又跨进了一大步，在信心上面也提高了很多很多。他认定这是主，你是神的儿子，他说你真是，这个真是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只是风闻有关于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就好像旧约的约伯所讲的一样。我们的生命需要有经验，神给我们一些经历，其实好像人生的风浪，给教会有经历，都是给教会的风浪，就让我们更亲近主，更认识我们的主。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2节里头，他也是讲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保罗自从他认识主耶稣之后，他就把一生委身给主耶稣，跟从主耶稣，奉献给主耶稣，来侍奉主，来带领教会传扬主的福音。一直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 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几乎是他人生最末期的时候，他回顾他的人生，从不相信主，逼迫主，做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这一个位分上面，他改变过来了。以及医生他说，我相信我所相信的是谁，我肯定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我要交付给他，直到哪日，哪日就见主的面的一天。这可以看到风浪没有停止他。那保罗出来传道之后，很多风浪啊，很多人逼迫他，批评他，要来伤害他，但是他都不惧怕，因为他已经相信主耶稣是他一生的主，风浪没有阻止他，反而推动他在耶稣里头更要成长过来。所以我们越经历风浪，就越走上成熟，风浪转化成为我们成长的一种动力，让我们成长起来。教会已经经过有几十年的历史啊，从我们在这个地区建立这一个教会，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成长，也在成长当中也一直面对风浪。感谢主，主说是我不用怕，在风浪当中主还是来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虽然这次大风大浪的当中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人，这是不一样哦。有人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就没盼望的，好像这些门徒说我们没命了，我们丧命了，我们绝望了。不是的，在风浪当中我们更觉得自己是有盼望，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头，从人生经验里头知道神是风浪里头的神。当这个大水泛滥的时候，洪水都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神耶和华他仍然坐着为王，这是我们的盼望。今天的教会在时代的风浪当中，我们还是有盼望。给大家看一句圣经，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讲得很好，我们一块来念这一句话，一块来哦，一块来。
好
王
已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仍在，但是永久。
嗯，这个很好的经文，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肯定的语气来把这一句话读出来啊，一块来。
好王已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
感谢神啊！其实箴言里头也讲到很多人生的暴风，人生很多的风浪，但是这是暴风，这是风浪，对，有一天有一个时间都会过去的。但这些不相信神的人，这是恶人，他们归于无有，因为他没办法度过了这一场的风浪。但是义人，就是相信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我们的根基却是永久的。什么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教会唯一的根基就是从死亡里头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的根基，做你人生的根基，我们就不惧怕，可以存到永久。其实从这一件事情，耶稣在海上行走这一件事情上面，说明一件事，教会是握在世界的风浪当中，世界今天还是活在风浪的当中。请你不要以为说这只是圣经里头的事情，就是两千里头以前的事情，不是。其实里面是有先知的一个警告提醒我们，当年的门徒他们的船在陆海上面的经验，也是今天教会好像海上一直船的经验，我们一块来面对这一场的风浪，我们还在这个风浪当中。那你说，那我们等到几时才没有风浪哦？刚才不是说吗，风浪是在所难免吗？哎，这某一方面是对的，但从圣经永恒的角度来说是另有一个说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海都不存在了，这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圣经说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一些暴风，这些风浪都是从海上来的，对不对？都从海上来。但有一天神说海也不需要了，再没有这个海，再没有这个罪恶的海，再也没有这个困难的海，再也没有这个暴风雨的海，一切都在一个新天新地里头蒙神的看顾，蒙神的带领。 教会今天还在风浪当中，在这个世代的海洋的当中，但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回来，得胜荣耀的回来，新天新地就被建立起来。他说海也不再有，这是一个很，我们应该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你带进了今天教会的这个情况里头，也带进了我们的永恒里头看，是太有意思，太丰盛，太深奥的道理。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进一步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感谢神，这里重复细细讲到擦去、不再、过去等等。今天我们还在这个困难的海洋和风浪的当中，但这些东西我们挺得住，我们坚持下来，有一天这些都要成为过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主给我们的安慰，也主给今天基督徒、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教会给我们的安慰和鼓励。不要怕，听耶稣的话，专心听耶稣的话，是他，我们不用怕，不要灰心，不要疑惑，继续的跟从我们的主。阿门。